你的一天是怎么结束的呢？对我来说，是在书桌前完成工作，洗个澡，回到房间，点上暖黄灯光，打开香氛，躺在床上读书。这时候有个可以稳定支撑身体的床垫真的很重要。德国 Emma Hybrid 独立筒床垫陪伴了我好几个夜晚，习惯侧睡的我起床也不再感觉到腰酸背痛。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在换了床垫之后，我们家的狗狗半夜在旁边动来动去，我也都没有被吵醒过。德国 Emma 是欧洲销量第一，获得超过75项国际奖项的床垫品牌。现在他们在官网有母亲节的优惠，还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码 Lily888 再打9折。那如果你买了不喜欢怎么办？放心，他们有提供10年保固、100天的免费试睡服务。大家好好睡吧，晚安。
Hello， 欢迎收听《他说犯罪》，我是 Lily。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儿童犯罪案件背后不可或缺的一大要素——安博警报。
We have breaking news on an Amber Alert. It's coming out of Grand Traverse County. That's where a 15-year-old girl is missing.
That's the point. Amber Alerts let you know a child has been abducted and is in immediate danger.
Amber Alert.
Issued an Amber Alert.
Amber Alert.
Amber Alert.
Amber Alert.
安博警报是美国于1996年专门为了找寻失踪或被绑架的儿童而设立的全民警报。而它的英文名字 Amber Alert 的 Amber 其实分别为 Americans Missing Broadcast Emergency Response 的缩写，直译为美国失踪人口紧急应变广播。它也是为了纪念成立这个警报的案件背后主角的名字 Amber Hagerman。其他也属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发出的紧急警报有总统警报 President Alert， 也就是台湾这一次万安演习发布的警报。那总统警报和国家的紧急状况有关系，像是战争啊、恐怖攻击啊，或是校园枪击。还有另外一个属于国家级的警报是紧急的气象警报，像是突发性的洪水、地震、雷雨或是飓风，这种属于来得快也比较具有危险性的天灾。那我刚刚提到的以上三个警报其实都具有地域性，所以有一些特定的警报州跟州之间是不会收到的。根据安博警报网站上的统计资料显示，光2020年的5月就有988名儿童因为安博警报而获救。而这个警报它会透过手机、电视、广播还有公路告示牌提高用路人跟民众对这起失踪案件的注意。但是其实不是每一个失踪儿童都可以用这个警报的。在警报成立之前，它必须要先满足4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它必须要先透过警方确定这一起绑架案件的成立。第二，被绑架的儿童必须要面临紧急的生命危险。第三是报案人必须要对这起案件有足够的了解，比如说他可以完整的提供被绑架以及绑架者的描述，还有绑匪的车辆啊跟车牌号码。那最后一个条件是这位被绑架的儿童必须要在18岁以下。可能有些人听到这里就会想说，哈，条件这么多这么严格，那这样是不是就会错失了关键的破案时间啊，或是难道没有满足条件的人就不被重视吗？可是其实在这里我想要补充一点，在美国每年大概约46万名的儿童被登记失踪，可是其实多数的失踪儿童的案件都是由青少年自己离家出走，或是其实绑匪就是儿童的父母亲或是亲人。就因为美国泛滥的社会问题，导致儿童或是青少年其实常常成为父母亲之间的代罪羔羊。所以为了让安博警报成为紧急事态的最高标准，也为了让安博警报不被滥用，才会设立这么高的条件。就因为美国这些大量的社会问题，像是毒品或是药物的滥用，或是家庭暴力，其实很容易导致家庭照顾上的疏忽。所以其实整个美国政府是非常重视儿童的安全跟权利的， 我觉得他们不只是用法律保障了儿童，他们甚至是启动了整个社会安全网在保护他们。当一旦有儿童疑似被虐或是没有被妥善照顾的状况发生，国家其实是有权利可以行使儿童的临时监护权，他们可以安置儿童在亲属或是寄宿家庭，一直到整个事件的厘清。不过我最后还是想要总结一下，虽然联邦政府的条件这么严格，但是其实安博警报是根据事件所发生的州政府的法律来执行的。就像是 West Virginia 就在2013年成立了一条法律叫做 Skyler Law， 它取消了在发布警报之前必须由警方确认绑架案件的成立这个条件。我来简短的跟大家说一下 Skyler 的案子好了。16岁的 Skyler Niece， 他在2012年从家里离开之后就被两位朋友杀害。那执法的警察其实从案发的一刚开始就往错的方向来办案了，他们认为 Skyler 只是离家出走，所以不符合安博警报这一条必须要由警方认定绑架案件成立的这个条件，导致此案拖了大概半年才破案。那我来补充一下，为什么警察会很直觉的去判定 Skyler 是离家出走的。根据 National Runaway Safe Line 跟 Trouble Teen Help 这两个网站，在美国每年约有160万到280万的青少年离家出走，那15岁到17岁就占了全部的 68%。 我知道这个数字听起来很惊人，就以我个人在德州住过的经验来说，当然能造成青少年离家出走的原因有很多个，可是我认为多数是因为复杂的家庭环境，像是美国的离婚率跟再婚率就很高，那这些因素就常常造成家庭冲突。还有一点是美国的青少年跟台湾的相比的确是比较独立，那可以在自己独立的状况下，当他们在家庭得不到温暖的时候，可能就会选择离开。可是我们不要以偏概全啦，虽然这个数字很大很多，可是其实并不是每个家庭或者全美都是这样。另外我在这里想要跟大家说一个迷思，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儿童失踪案件或是任何人的失踪案件必须要等24个小时才能报案，其实这是错的。万一身边真的有儿童或是有人失踪，当然不要，但是万一的话请立刻就近报案，就是失踪当地的警察局报案，就是千万不要想还要再等一下啊，或是再找一下可能会自己回来什么的。因为说真的，每一个案件的前72个小时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只要越早报案就越有机会把失踪的人找回来。至于安博警报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要把时间回溯到1996年的1月13号，我们来到德州的 Arlington。 Arlington 是德州北边的一个城市，其实它就在达拉斯的西边。那这个城市有名的是六旗乐园，那有在看棒球的话应该知道 Texas Ranger 跟美式足球队 Dallas Cowboy 达拉斯牛仔。当时9岁的 Amber 和他的弟弟 Ricky 在外婆家附近骑脚踏车，那为了安全着想，所以外婆告诉他们最远不可以超过一条街。不过在这个社区两条街以外的地方有一个堪称儿童乐园的废弃商店Winn-Dixie， 那 Winn-Dixie 其实是美国南方才有的连锁商店，不过它其实就跟台湾有的大型量贩店一样，像是 IKEA 啊、家乐福或是好事多。所以 Amber 和他弟弟在这个废弃商店玩了一阵子过后，可能因为 Ricky 的年纪比较小，所以有那种违背规矩的那种愧疚感，他就先回家了。但是当他到家以后，他的家人觉得不放心，要他回去马上把 Amber 也叫回家。可是在这短短几分钟内却不见 Amber 踪影。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有那种背脊凉掉的感觉？我现在能想到最直接的应该就是手机的正面，然后不小心没有拿好朝柏油路大摔的那种感觉，那种应该就是微微的背脊凉掉的感觉。所以当 Amber 的家人知道他不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甚至是比这个感觉还要多10倍、20倍或是100倍。所以 Amber 的外公就马上开车开到刚刚那个废弃商店。他到了之后就如同他弟弟所说的，没有看见 Amber， 不过现场多了几位警察。警方表示他们接到一位男性的报案， 那这位报案的邻居，他在自家的后院目睹了 Amber 被绑架的整个过程。他表示，在后院看见一位开着黑色卡车的男性强迫 Amber 上了他的车之后，就往西边开了。而且他看见 Amber 有尝试的反抗，像是尖叫啊，或是挣扎，他才决定要报警。他说，这位男性像是白人，也像墨西哥裔，正常男性的体型大概180公分高，25岁到40岁之间，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的关系，所以他也不是非常的确定。所以警方马上认定这是一起绑架案件，而且开始展开调查。那如果我们假设当时就有安博警报，或是有类似的系统好了，第一个，警察已经认定它是一起绑架案件了嘛？那再来是儿童必须要有紧急的生命危险，这也不用说了。下一个是对于绑架者以及被绑架者的描述也有了。最后一个是被绑架者是18岁以下的 ，OK。所以如果当时有这个警报或是有这个系统的话， Amber 能被救回来的几率一定更高。可惜就是因为当时没有，然后又加上民风淳朴，科技没有那么发达，可能监视器没有那么多，所以就增加了办案的困难度。过了四天后，很不幸的， Amber 的尸体在几公里以外的小溪被发现。验尸报告显示，他已经死亡了两天，而且死亡前曾经被殴打。凶手甚至是残忍地割断了 Amber 的颈部，然后把他丢弃至溪里。不过很遗憾的，因为连夜的大雨加上溪水的冲刷， Amber 的身上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提供给警方，让他们找到凶手。这个案子因为证据的不足，至今无法破案，成为24年的悬案。但是在这个案件发生过后的隔一年，当地的电台和地区政府合作成立了安博警报，至今获救了无数个孩子的生命。根据警政署的台湾失踪人口统计，今年109年的1月到6月总共有3208位18岁以下的孩子被登记失踪，而且其中 86% 为青少年，地区分别为新北市、桃园市跟台中市为多数。而且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台湾在2016年也启用了安博警报，可是我是不太确定是不是还有在继续用，因为这一两年间也没有看过类似的新闻。但是我找到另外一个叫做失踪儿童少年资料管理中心的网站，上面有很多失踪儿童的资料，而且里面其实写的也都蛮清楚的，有说是哪一个地方失踪，还有他们的特征。我会把连结放在 show note 里面，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开来看。对我来说，我觉得讲犯罪或是讲失踪案件并不是说要吓大家，我觉得让越多人知道就可以让越多人避免这种危险，而且其实每一件案子的背后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这一集的最后，我想要分享承办 Amber 案件的远景说的话。他说，虽然我们无法看着 Amber 平安的长大，但他留下的是对这个社会无数个贡献，还有他挽救了无数个儿童的生命。他说，我深深的相信这起案子有一天绝对会破案，正义得以伸张， Amber 也永远不会被忘记。今天这集提到的内容，我会把参考的资讯放在 show note。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有关这个案件更多的资讯的话，欢迎你到 Instagram 搜寻他说犯罪 She tells true crime。 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Lily，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